我想讲到这一点，大家一定都很有感触吧？有没有谁愿意分享的？关于这个面对自己人生成长过程当中的各种惧怕，有什么感触？有什么感想？
我的问题是，就是信主这么多年以后，有一种奇怪的惧怕，就是说是在基督徒里边也受很多的伤害。那以前的那份很单纯的爱心，不设防，总是。好像有点像自然而然的愿意为别人着想啊，能做什么做什么，因为受伤受多了就会变得小心翼翼，很谨慎。还有就是有点像爱心冷淡似的，我就是找不到一个点，说是哎，我又能够保护到自己不被受伤，但是又能够还像我以前那样的很单
单
纯。
纯，好像艾莉啊，之前也，我不记得是什么时候，之前也提出过同样的问题，可能在我们当中有的姊妹们也有同样的经历，谁有这样的经历可以分享一下吗？我想都有啊，我自己也有，有没有人可以就这一点，就是我们爱心去帮助别人，结果呢却遭受到伤害？我用我自己的经历来讲哈，我觉得不能让这样的一些受伤哈，失去了那个爱的力量，就像你说的，不能把那个本身那个单纯的爱的本质给丢了，所以首先想的是这一点，会不会受伤的会。其实在基督徒里边，有时候受的伤比在外边受的伤还大，对不对，Sophia？因为呢，在基督里边，在肢体里边，教会里边，大家是真诚的敞开自己去爱别人嘛。那所以有时候受的伤是比外边还大。但是呢，我觉得，我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学习什么呢？第一个就是我要知道我所做的这一切，我第一个要认定一个目标，就是神，我都是为了你做的。我可能做法不完全，我可能比方说有时候是界限没有把握得很好，我缺乏智慧这个是我需要学习的，但是我唯一能够让我不要失去了那个继续爱的那个动力和能力的话，只有回到说，主啊，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你。那人可能不会纪念，甚至有人伤害你啊，那就更是哈，让你觉得说我这样做很不值得哈，有什么意义呢？但是呢，在神看来，我就把这些都归在神的身上。我说神啊，我是为你做的。既然我做的这些，在人看来不管怎么样，可能我自己做的也很傻，但是呢，我知道是神是纪念的，就是这样一颗初心吧，就是保持这样一颗初心，让我可以继续有爱的能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学习了，也帮助我成长，也帮助了我在分辨一些事情的时候呢。比以前更有智慧了。比方说，我记得刚信主的时候哈，就是那种血气方刚，然后呢挺身而出，做了很多的这样的事情哈。后来慢慢经过一些挫折，一些可能也可以说是伤害吧，或者是什么，就让我学习到哦，我下次这样处理的时候呢。我来总结一下，我为什么会受伤？然后呢，是不是我的界限没有很清楚？另外一个，有时候我的受伤可能是来源于我自己内心的那种，怎么说呢？ 有什么样的，比方说需要神矫正我的地方，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神也帮助我们成长哈。但是有一点，其实还是回到那个约翰一书所讲的哈，在爱里是没有惧怕的。如果我胆怯了，我不敢去行善了，我甚至成了我跟人之间的这样交往的时候的一种胆怯和惧怕的时候，退回来，退到神的爱里边去。你只有你，我不仅说是这样哈，我发现在婚姻辅导当中哈，你会发现有一种人啊，他如果是他的原生家庭给他很足够的安全感。跟他很足够的爱的话，他在这个婚姻当中呢，我看起来都是很大伤害的时候，他们却有承受的能力，确实挺好的哈。这当然，这个跟神的这种爱是不能比的哈。但是从这一点呢，让我领悟到，如果我再退回来，那我再到神的里边去，把那个源头接上，我的这个心里的伤害或者是什么，神会来医治我，重新来修复我，让我能够有那个爱的能力再爱下去，就是在爱里没有惧怕。那怎么在爱里没有惧怕？就是要再回到，再去找主。这就是我有时候其实，那种感觉被伤害的感觉，有时候还很难讲出来。讲出来好像也不知道该从何讲，但是主都明白。所以我自己的体会就是，第一个，把这些所做的都归给主，不完全。甚至看起来很傻。第二个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学会界限和智慧。第三个，如果是那样的话，就是再回到完全的那个爱里边，能够重新得到爱。这是我的分享啊，师母。
好。
Sophie 刚才他讲的就是，那个爱嘛，就说他受过很多的，受在教会受热心爱人受到伤害，就以至于不敢再去有胆怯，不敢再往前哈。这个问题，我跟他讲我的一些分享，就是说，都是为主做的，然后呢，在其中学习成长，更成熟，更有智慧，然后呢，再回到神完全的爱里边。
解一下，你说都是为主做的是什么意思？
就说我去关心人和爱人，那个目的是为主。
所以他的问题是对于关心人，然后就被伤
伤
害。
害，就不敢了。
了解。或许我再加一句了哈，做的是一个我们甘心情愿的动机。然后也要接受说，结果是主要对我做的，了解我的意思吗？事实上，这整个的过程跟结果是主要在我身上要做的。
是的，这个其实刚才讲的忍耐哈，我也是特别有感触。其实这不就也是忍耐的一部分吗？就是在这个忍耐的过程当中，允许环境，允许人，其实伤害这个真是不可避免的。但这过程中怀着那种忍耐，然后靠着主，在这个过程当中真的是为主是为了我，然后来也是为了我的益处啊！如果我要都在一个非常没有那天我在想到一件事情哈，就是现在的人都很讲，就是我们会尊重别人，但是如果一个人太强调说我不能被冒犯，不能被我必须得得到尊重和爱护的话，其实有时候可能一个是不可能，第二个呢？神也没有办法好好的做工在我们的身上，这是我有允许环境来破碎我，我也允许神借着这些破碎来修复我，这是我的想法。那天我听到一个人讲的一句话，就是说向死而生啊，就像刚才我们学加拉太书所讲的那样，所以也是一个挺痛苦，但是也是挺美好的一个过程。
呀，出死入生，是的。
Sophie，你还有什么分享吗？
对我自己来说，我觉得这个过程是 让我在寻找一个平衡点，就是我一直也提醒自己说，我怎么样做到判断而不论断。然后呢，就是又有的时候还会很困惑，你常说界限界限，但有些时候我觉得因为界限失了关系。然后有的人又说太强调这个界限，不看重关系，说是有了界限才能有关系，
其实你说，
就搞不清楚是哪些地方界限是应该持守的，哪些地方界限是可以弹性的调整的，因为
是，
的这个关系。
我补充一点哈，师傅，你看，待会儿你再补充。我觉得有一点哈，我觉得完全是生灵，我们很难平衡的，你知道吗？就像你说的，我要是有界限，我就没有爱了。那我要是。有爱，可能这个界限怎么来摆在哪里是最合适的？尊重人，尊重到什么地步，或者我别人尊重我到什么，就这些界限因人而异。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哈，圣灵帮助我们。你要说的论断和判断呢，其实我觉得里边有一个东西可以查验，就是有没有爱。那个可，我觉得要是爱在里边的话呢，就可以判断和论断就比较能够分得清楚。另外一个，这个界限的这个平衡不在于我们，在于圣灵。嗯，这是我想说的。
那我来补充一下这个你讲的哈，我或许没有很了解你在讲的什么界限哈，但是平衡是生命的健康的状态，平衡里面有我们的生命力的一个健康性，还有我们生命力的活力，在圣经里面有讲平衡。那我不可不可以请你讲一下，解释一下那个周世明讲的界限是什么？我更了解来补充这一点。平衡其实是一种成熟度、成长、成熟度，然后就是一个本来有的一个，所以我说我们心力要恢复。那你可不可以帮我解释一下你讲的界限是什么？
我讲的界限就是我从我自己的这样一个体会当中啊，可能有时候就说我所期待的，想给予对方的，并不是对方要的，或者对方要我的，又不是我给能给的，就是在这样一个交错当中，有时候我们分不清楚哪一些是我应该给到什么样的，帮到什么样的程度，应该用怎么样一个方式去帮我。我讲的这个界限，其实也可以把它表述成一种平衡吧。对。
OK，所以你所谓的界限，你自己要立一个界限吗？怎么样？要立一个。
我是觉得说，不是这个界限不是我立的，因为每个人也都不一样，我去帮每个人也不一样嘛。对我来说，我能有的智慧，能有的能力，或者能有的这样的一个平衡，我要祷告神，从神来。嗯，虽然我可能按每个人的个性不一样，在执行的过程当中会有很多的不完全，并不是完全人，但是最起码我知道说，哦，原来神是让我做到这里。我不会大，以前我是大发热心哈，然后就空空旷旷做了很多，我自己很热心要去帮别人做的事情，但是
对，你在
并
讲
不
的是
简单。
讲的是节制吗？
我觉得也不叫是一个节制吧，因为你要是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东西的话，你也不知道往哪儿节制。我想的是这样的，对，我想的可能也是索菲亚说的是平衡的这样的一个，你刚才讲的平衡的这样一个，就到什么样的节制，或者说是一个和睦的一个状态那样的，就是是对。
那我稍微听到哈，没有很深入哈，那我就用我的从真理的方面来回答这个问题哈，就是我如何用一个很好的心意
想要去帮别人，想要维持这个爱的关系，但是呢，我会有受挫，会有沮丧，会有灰心，会有上胆的时候，可不可以这样来描述你的问题？这样可以吗？
可以。
好的，好。那么第一个，我判断这个事情，但是我不论断那一个人。如果我所出来的结果使我受挫伤，我被就是被伤害，或者是我被误解哈，然后我对于这个我要帮助的人，我不会去把他想成你是怎么样的人，那个叫论断。论断是针对人格，针对这个人，那判断是说，哦，这次我跟他的这个互动上面呢，我有一些评估，我有一些检讨，我有一些了解，对对方的了解，所以这样的话会增加我们的一些资讯，但是论断的话就会对那个人有主观的意见，然后我们就会有一种保持一个距离。那基本上，我们看到那个为耶稣擦那个香膏的玛利亚，旁边的人对他论断很多，对不对？你看你那么浪费哈，就他本来是一件是耶稣说是一件美事所以或许像刚才周圣母说，我们是为主做，这一点也很重要就是说我今天我心里面要做的是为主做，或许我做的不那么尽善尽美。可是我的心真的是要为主做的时候，那别人怎么讲，别人怎么想，那我也就释怀了。有一个观念哈，我不晓得你们认不认同哈，不管是谁做的什么样的恶事或对你有什么样的伤害，那个人都不是刻意本来就是要这样对我的。我这样讲，你们的可以了解，可以认同吗？没有一个人故意要。长大之后就杀人，长大之后就怎么样？没有的，不是刻意要这样的，都是一个本来生出来就是有罪性，然后呢，环境的培养，各方面的促成，如果他没有耶稣，没有更新的话，没有改变的话，他没有新生命的话，一定会往那个方向。好，那现在或许 Sophia 的问题是，这个人是主内的人，那主内的人的话，铁匠人家前书第五章有三个面向。帖上加前书第五章哈，我找一下，就是我们在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啊，那个关系哈，扶持软弱的人，他有没有他软弱的地方？有没有他不守规矩的地方？有没有他灰心的地方？当我们被伤害的时候，通常我们会变成那个弱者，对方是一个强者。那事实上不是这样子的，他不是刻意的，不是故意就是要去侵犯你。那在他的不是故意下面呢，他做了一件让我觉得我受亏损的事情的时候，那我如何能够了解说，哦，原来你是有这样的特性，然后也了解一下我有什么需要针对你的时候，我有什么需要我自己要去学习的。但是从这个当中，你还能够往上面对下面看，他是不是有灰心的地方，有没有他软弱的地方。有没有他需要归正的地方？这是我们可以做的。当然，或许我们说这个都是道理，做起来不好做这个当中的一个越来越做越老练，越做越能够甘甜的话，其实是有一些经历，有一些学习那最主要是，如果我的动机坦然了如果我的动机坦然的话。我没有说对方一定要按照怎么样的话，那我不是为了我自己的话，就像刚才回到第一点，我是为主做的。我之所以做是为主做，不是因为哎呀我很能做这个事情，哎我很有热情去做这个事情，这个都到后来都要被更新的，这个我们都有可能会有因为我有能力可以做这，这我来做最适当。这个到后来都在神的面前一烧过的话，就变成灰烬了那只有为主做的会留下来，所以一样相信神的话。行善，不要灰心，不要丧志。我至少有一个行善的心智，我有行善的意愿，这个神是看为宝贝的。再来的话，我针对 Sophia 的问题的话，我要这样告诉你好吗？ 不要什么事情都要把它想通，你不是先用理性分析来做事情的。我们就用一个心里面的心性，然后我们做了，我们在学习，不要怕。我对我的孩子也是一样，不要怕，不要怕失败，不要怕这个事情好像一定要什么样都不用怕，就去做，就去做，然后在当中学习。最主要一个受教的心呐，我觉得我们很需要一个受教的心，让圣灵来教我们。这样有没有给你一点点方向呢，Sophia？
有，非常有，谢谢。
就好，感谢主，谢主。记得我们的目的是不上胆、不退却、不畏缩。神不是要我们这样过日子，这是我今天很重要的这一刻的目的。不管什么原因。没有一个人可以阻止你向前，可以阻止你有盼望、有信心、有力量。那神没有容许我们顺利的用飞的就飞到我们的终点去，一定有他要训练我们的地方。刚才谈到这个过去的这些回过来的这些伤感的、愁苦的事情哈。一定多少都会碰到饶恕的问题，而饶恕是耶稣医治人的一个非常非常有力的妙方，也是一把钥匙，人被医治的一把钥匙。到一个地步，我们都要饶恕，都要放掉，都要不计前嫌，都要放掉这个他欠我的债。
师母讲这一点哈，我觉得特别好，因为在常人来讲哈，我们老是有一句话就说，哎，往事不要再提了，过去就让它过去了哈。当然这个也放掉也是过去，让它过去了哈。但是如果不是完全把它敞开，打开在神面前，让它来见神的光的话哈。我发现很多人是把它压在那个心里的。就好像封存起来，久而久之哈，你就会发现，有的人他的那个生命力哈就被禁锢在那里了。然后呢，虽然他说哦，你再提这些事情的时候，就说哎，你不用再提了，这个事儿我已经怎么样了，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呢，这个不是最终解决。得释放的一个途径，只有就像那个第一点啊，要敞开不回避，把它搂出来，然后呢打开，想到了就打开在神的面前，让神来光照和医治哈，那才是真正能够得释放和自由。一般的我们过去也听到人常讲的就是说，往事不要再提，过去就过去了，对，啊，
不要，
那。
但是只能回避。
对，真的回味，但是有没有很多人就是这样把很硬的这些伤痛啊什么的放在心里哈，你就会发现自己的心也会慢慢的硬起来。
是的，是的，我们要解决的是自己的问题哈，我们不是要去解决对方的问题。所以，如果我们担负到说哦，对方应该怎么样，对方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就等于说我的重点是放在我们对我们自己，为了我们自己能够进入神的这种很自然的、很有能力的医治的这个设计里面，我们有一个我们心力需要被恢复。所以才会说那个你赦免我的罪，医治我的病，使我怎么样返老还童？那个就跟老讲，有没有？心里面一天心思一天，那个老不是只有年纪的老，是那种残破、痛苦、孤苦、受伤的老。老鹰的翅膀就是这样啊，它会被到飞久了，会被那些气流把它弄坏掉。啊，他就需要重新得力，等候神这样。这个跟别人对我们做什么事情，别人是怎么样的不可理喻无干，关系到是我们自己里面如何让我们能够恢复我们的心力。他要怎么跑他的人生，我没办法，我要跑我的人生，这是我的意思。上次我那个诗篇有没有？我们要向上看。向里面，向自己的里面看，我们也往后看一下。但是我们不是 我们盯着后面的哈，我们是到一个地步就是要忘记背后的哈，那我们就是要往前看。好，那个诗篇我记得我跟你们分享过啊，跟我们的眼光有关系。然后我们要看到环境，很多环境的这种难处，环境的恶劣，环境的让我们很失望、很丧气的地方都会有的。其实最主要是我们会容易丧气啊，丧那个志气。等于说我们如果要恢复我们的心力的话，不要责怪，不要责怪我以外的，不是说我也不要责怪我自己，不要责怪其他的原因了啊，不用去责怪什么原因什么原因，而是我如何神给我这个人，我可以在任何的环境里面，就像一棵松、一棵柏树一样，他们可以气力经过寒冬而不会倒塌。这是我的意思。
啊，我有个问题啊，
是的，请讲。
人家常说，不知道就不会怕，知道越多越怕，我怎
嗯哼，
么样来平衡这两句话？
平衡这两句话，好，
这叫
第一
心
个，
理啊。
好，不知道就不害怕，那我们就都不要知道好了，等于说有没有多有知识多有愁烦嘛，对不对哈？那我们的环境上基本上不可能让我们不知道。但是如果说我不知道的，也不要一定要挖根要去知道。我觉得这个是也是一种一点呢、啊。好，比如说像我刚开始被诊断有红斑性狼疮的时候，那很多人很好意就会送给我一些红斑性狼疮的结果怎么样，那个就知道了嘛哈。那知道的话，跟我这现在的情况，如果我一直想我以后会怎么样，那我就会想要去。为我以后准备，我甚至想到说，我可能要坐在轮椅上。如果神还留我一条生命，我要坐在轮椅上。啊，这样你看，因为我的人生的标杆就是服侍神嘛。我说神，那你告诉我好了，我要重新学习怎么服侍你了。坐在轮椅上，我就这样想啊。那所以呢，我们基督徒哈，信主的人，不要把我们知道的多不多当做我们的信心的根源。我没有办法，因为知道多就可以，所以我说不要分析，不要一定要把它想通。哈，我知道又怎么样？我举一个例子好了。前一阵子，妈咪有一个药，癌症的药，本来它有一个最开始的一个标靶的药啊，因为她吃得很弱，医生说看她的控制的还平衡，还不错。就跟他说你可以不吃，所以第一个标靶的药不吃了，但他有一个附带的另外一个针对乳癌的一个抑制性的药，那我的观念是那个停下来不吃的才是癌的药，乳癌这个药呢是一个辅助性的，这是我的观念。好，最近因为情况关系越来比较复杂。所以呢，我需要雅珍帮忙他去跟医生解释怎么样，他就一直盗汗嘛，哈。结果等雅珍接过去的时候呢，有一个问题，就是雅珍对于他吃药的这些药什么药吃什么，他没有很熟，因为是我在帮助他嘛。那他也讲话说，我需要一个 list 一个单子来知道他吃什么药。那我们已经他也在处理这个了，但是问题这个当中接触的时候呢，他要去带他去看癌症的时候呢。啊，医生跟他说：“你那个药已经停下来了吗？”我与他讲是第一个癌药，癌药是从医生那里领的，其他的药是可以从那个开处方到药房去拿的。所以我把癌药就没有把那个药房那个药放进去，就想到只有那个领的，所以他就在医生那边领了2个月的药。然后呢，他问了一句说：“那个前面那个癌药停了吗？”好。那我就想到是那一个标靶的药，好，那雅珍问我，我就说停了，好，结果到昨天才发现，他吃了2个癌药，一个是医生给的，又是那个乳癌的那个，所以这个都不是我们可以，这不是故意要做错事情，等于说他有1个多月的时间。吃的 过重的那个同样的一个，它是亲情的哈，它不是同一个，可是这样子哈，一直到有一个关节点，就是另外一个药呢，医生已经不给了，啊，已经吃完了，他重复吃有一段时间，然后吃完了，我就奇怪，为什么这个药不给了呢？就才搞清楚，昨天才搞清楚，啊，神纪念我们是软弱，是无知的，好，昨天我就跟雅珍说，都搞清楚了，因为我有我无知的地方。那是不是我知道了就可以把它弄得很好呢？或许，但是我知道并不是我做得好的一个把握点啊。所以，我们需要把我们的无知、我们的软弱、我们的不能够，都完全的交托给主啊。所以，知道会更怕，不知道不怕的话，顺其自然吧。我那个傅妈妈，好，以前你听过人家说哦，什么叫做中风？你也知道很多中风的知识。可当你经历过之后，你会在这里取得一个你自己的一个平衡点，好，怕不怕，或者是担不担心，可能到个地步呢，我们都会很真实的都放在我们的磐石耶稣基督的身上。这是我看到傅妈妈生命的一个，我这样讲，她是我是旁观者，看到她给我们的见证。对我们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激励，好像我们先知道什么，可是你不要以为你知道了，你就知道了。等到你真的经历的时候，才叫真的知道。我觉得知道跟真知道是不一样的。好，我没有回答问题，但是我知道你在讲什么。嗯哼，像我们养孩子也是一样啊，生孩子也是一样啊。其实我生孩子的时候真的什么都不知道，我太天真了，太。根本不用心了啊，就糊里糊涂的，也没有产检，人家每个月我只有去前去后，就这样都生出来了，才来不及了。医生说我怎么那么久都没有看到你哈？那因为我从小的话，我妈就说天生地养，那我对这个事情也是很无知，也没有很大的一个用心就对了啊。但是我对养孩子我倒是很用心，那表示说我养孩子知道很多吗？有比较多，比有生孩子养多，可是我养的。特别好吗？不一定。一直到养了之后，那个智慧，智慧才是问题。知识知道不知道？我觉得不要太以说我知道很多作为我的一个把握，没有的，我认为没有啦，我不知道傅妈妈你认为怎么样？但是记得耶稣说不要怕，不要怕，不管我们知道怕，不知道不怕或怎么样，耶稣说不要怕。当我们经历到，才知道什么叫怕，不然我们不晓得什么叫怕。我们劝人很容易的啦，安慰人也很容易出口的，同情心很容易嘛。那一直到你经历到了，那才是真的知道。当我们说耶稣复活的大能，你经历到了那个奇妙，那个不可能变成可能，那个我们才真的知道什么叫做我信复活的主。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也不能太相信我们自己所知道的，就是一个信心，在知道和不知道的，都要靠着信心往前走。
信心不是基于我们的知道，绝对不是我们的知识，我们的广播不广播，我们知不是，是的，是不是？嗯。我
我现在想到
大家真理，哎，事
像
情
就是你给我一个 hint，就是你要真正知道什么叫真知道跟那个假知道，
是的，是的，是的，
我现在得到一个了，
哎，你
假知道
很
跟
会做，
真知道，
是的，
给我。
是的，是的，嗯哼。我如果把一般的心理学的知识、科学书本拿来跟大家分享，那个叫做我假知道了，因为那不是我的学问，不是我的专业，我也没有研究过。可是当我用圣经来讲这些的时候，那我要说，因为靠着主，因为有主，我可以说因着主的缘故，那是真的知道。嗯哼，呀，是的，是的，是的，Amen，Amen。Amen, Amen 假的知道会把我们引到一个我们迷失的方向，我们会，啊哈。
真的知道就是我真知道神，对吧？我了解，我真知道神，我真知道我的信仰，然后从他那里，然后再回复到我的现实生活当中。
呀，保罗说的，我知道我信的是谁，我知道我信的是谁，这个是可以确定的，可以知道的，所以我也确信他必保守我，一直到那一天。所有的基督徒的生命哈，都是大器晚成了。上次我提到立身大器晚成，都要一段很长的时间。我们说忍耐哈，还有谁比神对我们有更大的、更长久的忍耐？那他就挤在最后，摩西那最后的三分之一的时间，还要带着他，还要最好要戳他一次，再把他造成、做成他人生的得救的功夫。所以都是在神一直在做，一直在做，一直在，不是跟年龄有关系，是跟我们的这个生命的成熟度有关系。嗯。我昨天晚上我就不讲什么，因为现在不是讲那个的时候哈，那个时间上有一件事情，我就跟妈咪分享说，我得到答案了。然后那得到答案之后，就是真理的答案，那我就自由了。我就觉得说，我就拒绝所有的一些干扰啊，一些那个哈，那个就那个哦，那个真的是自由，真理叫我们得到自由。像刚才苏伟问的这个问题，就他还在踌躇当中。然后把我们好像网住一样，你在真理里面一定可以得到自由的。当答案来的时候，我觉得还是那么简单，那么单纯呢、啊，就是一切就是要尽心尽力尽意的爱神，以他为我们的人生的目标，就这样而已。如果我们去寻找一些一般的心理学的医生，我倒是不常，我不能说我了解了，但是对于这个基督徒的谘商哈，心理谘商的医生的背景哈，专业的背景哈，我接触过一些层面的人，他们都有自己的疗愈被医治，有自己的黑暗的那个过程。以至于他们都带着一个使命感，要去帮助别人，那个叫做人心人术，他有一个仁爱，那个爱的心，然后呢，也学到了一个技术，从他的经历，他就很愿意去帮助那些跟他同样走过来的啊，很多很多，他们那些专家都有这样的经历，他们不怕讲，他们讲得很白。因为他们经过，他是个见证嘛，我就是这样子被神医治的，我就是这样走过来的，我这样出死入生的。所以，我们说我们不以福音为耻。所以记得哈，下一次当有一些不好的回忆、感伤的回忆上来的时候，记得上次富妈说，看到凤凰树就很感伤，那个离别，可能离别就会想到。她失去的，她离开的丈夫啦，还有怎么样，还有什么事情都会啊，什么都会牵连到哈。那她马上就回过来，重新让她的心力恢复到可以去欣赏凤凰树的丰盛，它的美啊，这个就是了。不要留太久，不要留在那个里面太久，像泡菜一样啊，不要熬太多天哈，就是让她可以马上就可以，你越快越得到。越老练的话，我们就越能够恢复。不然的话，放太久它会臭掉，好，它也会发炎，而且还会滋生细菌哈，滋生一些本来没有的一些味道或什么的。那就是为什么圣经说不要苦，会有苦，可是不要变成一种毒，而且它一出来还会。影响到别人。Sophie，现在你说你有了解，那你觉得下一次你在面对这个对象的时候，你会采取什么样的一个原则吗？有没有个对策帮助你的现在的，就说你现在这个面对这个情况，你可以分享一下。
我以前我就拿我实际经历的事情来说，我想说的会比较清楚。我以前会觉得我自己是老拿，有点，我就是还是检讨自己更多哦。我觉得我就是吃很多苦，然后就会本能的想说，哎，我所吃过的苦，我所绕过的弯路，那就怎么样可以让别人不要再去经历。所以我常常以前的那个做法，是我非常主动的，就赶紧就去跟别人讲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但是后来我发现，有很多时候，这并不是人家的领受跟那个 timing，所以我就会最近就在学习这个功课，就提醒自己说，那用一个姐妹的话说，是雪中送炭还是锦上添花？那人家真正需要你的时候，那个雪中送炭才能够真正帮到他。有很多时候，人家并不是真的需要，而是我自己以为人家需要，或者我自己以为说，哎，我去说了，我去做了，可能会让这个人少走弯路。然后我就现在就学着放慢了，勒住自己的舌头，不去冲动。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就是说，以前我非常的就是好客，开放自己的家庭，不管是哪里来教会啊或者什么的，我都会很快的就邀请人家到我的家里来建立关系。但是后来就遇到一些不一定是欺骗，但是我就是不止一次的发现，很多人都实在是带着目的，总是有那种利用的意思在里边。那我现在就是调试说，我还是先在教会，比如说是先交往吧，交往跟观察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可以的时候，我在开放我的家，就我不再像以前就那么，就像是有点说是冲动的不动脑子，现在总是，所以我今天问出来的这些问题，我就是会担心我自己因着这些改变是变成了不冷不热的，不像以前那种。
我现在了解你的问题了。是的，是的，是的。你的本性事实上是很愿意的，很愿意给，就是你很有能力可以这样做的，哈，心力的，很有心力。但是问题是你现在。其实这个就是节制了，这个其实就是节制的一个成熟度啊。我很容易很喜欢这样做，我不会觉得我有什么辛苦。可是问题是，我需要稍微等一下我等着时间。我不是不想做，但是我等，然后等到一个地步呢，我都很完全那个冲动的那个冲劲哈。我们感动要有，可是不能用冲的。也不能是一种劲，就是好像使进去这样，那个劲跟那个冲呢，让它可以退下来，免得我会过分，这个是一个老练的一个过程了，但是我们的用心，我们基于没有知道对方，也不晓得对方的特性是什么，或者他有什么居心，我们都不知道，这样做的呢，也不要以为这样会白费。那个事实上是我们在学习怎么样平衡自己啊，按着我们的信心的大小，不会高看或者不会低看，这样我就是这个是神在帮助我们，是的，是的，
可是问题就出在里边，其实还是有惧怕。至少是我不想再受伤害了，我不想本来我好心，最后人家当驴肝肺，我不想有这些结果，所以我有惧怕的。
对了，对了，现在不是你跟那个人的关系，是你自己跟你自己内心的关系。他这个人或许会过去，他可能也会离开你的四周围。可是你那个因为这个事情留下来的惊、害怕、受惊而胆怯或退却的话，这个你要自己要去处理，你有责任，
OK，
要去处理呀，回到原来单纯啊。神如果给我什么样的，我就是用这个特质，然后我愿意受教，愿意学习，这样就好了呀。
还有一个例子，这个就是涉及所谓的界限，就
嗯哼，嗯哼。
是有一个教会年轻 couple 离我住的也不远，然
嗯
后就总想让我或者是我的女儿去帮他们看孩子，他们夫妻俩可以 dating 啊，或者是有什么事情出去一下。
哼，嗯哼，
但是呢，照着我以前，我就觉得，哎呀，我都自己多忙多累，我可能都会想尽办法去帮助，但是
嗯哼，嗯哼。
现在呢，我就觉得也不知道是年纪还是这些年确实是生活的这个熬炼，好累好累，我自己应付不来，就是那个心力跟体力都不够，所以我就变得 say no 了，就是我真的是我确确实实自己不 available，就是说如果我非常的挤出时间来，可能。也能够 make it，但是我觉得那个不是，我跟我女儿也是这么说，我说如果她比如说是孩子是 emergency，那我无论如何肯定会马上去，但是他们这些比如说是 dating，她可以不 dating 或者可以再去找别人怎么样的，我真的不能 handle，就我不能再给我的生活加码了，所以我就在学着 say no。
那个就是刚才我们在看的《哥林多前书》十
可是
三章。
心里边还是有点说，哎，你怎么现在变成这样了呢？
你会有一点控告了，对不对？会有一点愧疚，因为你的本性不是这样了呀，所以你会觉得好像愧疚了。哎，那个感受上，那个我觉得那个你要学习怎么样去。啊，就是要来了没关系，因为你本来就是很喜欢、很乐意去帮忙人家的啊。那现在是一个环境、一个体力上的一个让你身不由己了，那个也是在学习，也是在节制的果子里面的一个成分呢。就像刚才你说十三章讲说，舍己身叫人焚烧，那句讲得很那个哈。我们如果所有的都去周济穷人，然后舍己身叫人焚烧，自己也舍掉了，别人也被烧了。这样的话，就无益了啊，就无益了。我觉得你是在成熟当中了呀。我们也为啊为他祷告哈，因为我有会跟我们分享一段他的经历哈，但是就在找时间，他的时间跟我们的时间要配合的起来哈，所以我们为这个事情祷告，希望有一天能请他跟我们分享一下他啊已经预备好了跟我们分享的一些。见证啊，好的，谢谢你这样讲，我就更明白了，我更了解你的问题了。我稍微再补充一下哈，他出汗是在吃那个药之前就出了，可是吃了药之后呢，就是我没有搞清这吃了双倍的药之后呢，他严重，或许一定有啊呀。还有一点啊，刚才谈到知道跟不知道知识的问题哈。圣经里面提到，我们要在耶稣基督
对，知
是
识上长
恩
进。
典一起成长啊。我们是要知道的，可是最重要的是在基督里面的知
知
识。
识，
对，所以我们不能说谈到什么都不知道神要给我们的知识是什么，这个是要有一个殷勤的哈，就是要殷勤，特别殷勤的要去学习。恩赐跟果子呢？那对不起，我在想，可能嘛，那个傅妈妈那个很重要哈，我们把它傅妈妈，你把你的结论再讲一次好吗？
那其实就是爱里头，你红酒就要加上忍耐，又要加上那个恩慈，才会很完美。
是。
你红酒忍耐没有恩慈，那可能会暴躁
这个都是要的，如果没有恩慈的忍耐，那个是有限的。
吧。是啊。这是我自己想的，我想的。
是的，是的，这个是我们很实际的生活的，而且凡事用凡事忍耐做一个结束。这个凡事的话，就是包括所有的大事、小事、好事、坏事啊， 都要放在这个忍耐里面。那我们谈到说忍耐本身是苦的，是难受难当的。然后呢，首先我们会看到说我自己受不了，但是呢，第二个我们也会历练出一种叫做我坚持。怎么坚持？我相信，相信神的话，相信神的律。所以雅各说忍耐要到成功，而且我们从结果来想原因的话，来想现在的从果到现在的这个过程的话，那我们就以为大喜乐。这个是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一个过程一样啊。那个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也是提到这样子，他还是说不要灰心啊，要仰望为你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怎么样？他也是对于面前的羞辱痛苦他忍耐，然后为的是怎么样？他看到后面的喜乐。是的，是的。我要讲说果子跟果效是不一样的哈，这个很重要哈，不要我们一头栽进去，然后做得很热衷哈。我们会做得很热衷，当你有恩赐去做的时候，你会做得很热衷，但是碰到人跟人的关系的时候，这个爱人爱不可爱的爱冒犯你的人的时候，那个热衷就会受到阻碍。好，那你如何你早一点知道把果效跟果子分辨出来的话，那我有一个我个人的哈，这个不是圣经的原则，是我个人的哈。如果你现在做一个事情做到你非常的喜欢，你很享受，那你最好是检查一下，你是因为有你的恩赐的那种成功率或者成效力很强而很享受，还是你因为服侍神看到神的工作很享受，不一样啊。所以啊，我们有一点刚才提到检查嘛，要检查啊。其实我在服侍的过程当中哈，我告诉你们哈，这是我自己的哈，我就也是因为我们在彼此交换我们的生活体验哈，还有我们的这个生活上的真理的应用哈，很多服侍当中的我们讲项目好了，我告诉你都不是我本来的长项。换句话说，如果你给我选择，我不会想去做那些事情。你们可能会觉得很惊讶，可是就像我常常提到的做饭好了，可是我做得很喜乐，因为是为主做的。所以我说如何检查这个果效跟果子。果效就是哎呀，我做得非常的有成就感，我做得非常的热衷，我不厌其烦的做，因为呢是我能力所及，是对我来讲很容易的。果子是可能我本身知道说不太有自己的能力可以做这个事情，或者呢对他的结果呢我也不太，因为是神要做的嘛，我也不晓得他会做出来会怎么样，但是没关系，为了主的缘故我就是做。那个就是果子里面的所谓的忍耐这个信实还有温柔我不会受冲击，不会受人的反应，受人的这种评估，受人的冷落而受到冲击，这个是不一样的地方。一个是我生命的真实里面的有的实力，一个是我的恩赐上，恩赐也是神给我们的，我做出来的结果的一种自我的一个成效的一个享受，不一样的，不一样的啊。但是只要是服侍神的，不管我喜不喜欢，不管我能不能做，我认为说我就用我的心尽我的心啊。所以我们讲属灵的人是什么，还有讲什么是爱主的人，就是有这个圣灵的果子，里面就有一个爱在那里，那就是叫做爱主吧。我们按着他的方向成长。还有吗？
我想说一点我自己的感受。
好的，请讲。
我理解的这个忍耐就是忘却加坚守， 在忍耐当中，毕竟有很多痛苦，要
嗯
把这些痛苦抛走，就抛弃掉，抛向一边，忘记它。可是我们又，可是我们之所以忍耐，是因为我们有盼望，就有我们自己的目的，要有坚守的信心，
Amen, Amen。
这样才可能会忍耐下去。
是的，非常认同。是的，是的，你，皇子们，你
对
帮
我
我做，
而言，
啊，
是
帮我，
望忘却加坚
好，
守，我是这么想。
呀，是的，坚守，然后抛开，啊，等一下我们就要进入讲什么叫抛开，这个很重要。你帮我做了一个开场了，好，等一下专题再看。是的，Amen，Amen。我们个人的生活体验跟我们的领受，就像彼得、保罗、雅各那些门徒、使徒们，他们有不同角度的一个表达方式或一个体验，但是终究是真理是一致的。所以我很喜欢听到你们讲你们的一些体验，我们彼此造就。